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上一次呢，我们开始讨论可见的教会模式和形式。当我们在主日聚在一起，当我们来到教会作为信徒聚集，我们要跟随什么样的形式呢？新约为聚集在一起的可见的教会给予了什么模式呢？那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中要学习的。不可见的教会属灵恩赐的事工、全体的团契啊等等。你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每个信徒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就是教会。所有爱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他所赎回的，他所救赎的，他所聚集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在位份上我们是一体的。借着神的灵，借着受洗归入一个身体，我们是活的有机体，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的共同体，我们是奥秘的身体。像保罗说的，是不可见的群体，也就是说世人看不见我们。在外表上我们不总是显现出来，我们不是由什么标记所做出了记号，好像那个卷标总是把我们识别为真信徒。就像上一次说的，我们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当中谁是真信徒，谁不是。所以我们都非常小心，在我们把某人放在基督徒领袖位置上之前，我们要祷告，要学习，尽可能认真地分析一个人的生命，以决定他们是否是真信徒。因为我们知道撒旦在麦子里面也要掺杂了败子，然后基督把教会设计为那些爱他之人的不可见的身体，但是他也把教会设计为世人所能见到的。有一个外邦哲学家，他做过见证，说他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些美丽的东西，一些独特的东西，那就是神的设计。不可见的教会变为可见的，借着教会的可见性，在世上成为活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能力。可悲剧就在于可见的教会不总是不可见的教会，不可见的教会不总是可见的教会。如果你可以厘清那一点，你就会理解我的意思。真是门徒的我们不总是以那种方式出现，有时候看起来像信徒的人并不是信徒，因此向世界呈现的图画那是混杂的，令人混乱的。恼人的就是如此啊，那就是撒旦一直以来的计划。但是尽管撒旦努力让这个问题变得混乱，但是教会总要是可见的。你听到今天很多人说，我们不需要教会了，我们不需要地方教会， 我们不需要角落的那个建筑，我们不需要聚集在一起。教会应当是自然的，以家庭为取向的，在荒郊野外的。我相信神设计教会，当他聚集的时候要成为对世人的可见的见证。当你在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对活的基督徒的活见证。这是主复活的日子。我相信神的设计，他呼召我们来到一起，虽然有撒旦带来的混淆和混杂，却要求我们更清晰地做见证。我们需要在见证上清晰，为的是在混乱中发光。那么教会正确的形式是什么呢？教会在敬拜团契、聚集在一起学习等方面，要跟随什么样的模式呢？我们上一次呢看到了，首先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教会，教会的根基，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看到第一个地方集会是在五旬节那天形成的，我们看到那是非常大的聚会。第一天他们就添加了3000人，他们当中许多人离开了，但是该教会每天都还继续成长。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的，那个教会是成长的教会，蓬勃发展的教会，圣灵的教会，富有生产力的教会，神赐福的教会，有活力的教会，是外展的教会。我们认真的看，想要发现使得教会成为那种教会需要具备的元素，我们发现基本上有4个东西啊，加上一个其他东西呢，就让教会成为它应当具有的样子。其中真的只涉及4个东西，就是研读使徒的教义、团契、在圣餐桌边掰饼、祷告，就这4个东西，那就是第一个教会活动的开始和结束。第5个呢，就是每个人都去到某个地方分享耶稣基督。当我们讨论今天教会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一定意识到今天的教会在很多方面是很不同的。许多人认为有效的教会呢，必须有娱乐中心，加上超级节目和噱头，你必须绕开所有不委身的人以及为他们设计的节目啊，让他们脱钩。但是那不是初代教会的样子，他们有4样东西，他们研读教义，他们有团契，他们祷告并且掰饼。结果每个人都去到每个地方宣讲福音，那真的就是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它存在一起的时候，它被设计要成为的样子的开始和结束。那个教会是学习的教会、团契的教会、祷告的教会，在主桌前聚集，在纪念他的死中分享的教会。然后呢，他是出去进入这个世界，传播他所相信的事的教会。效果呢是惊人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章47节告诉我们，他们赢得众民的喜爱，每天都有人数加增到这个教会中。耶路撒冷可见的教会有影响力，它有充满活力的影响力， 它是信徒聚集在一起的地方集会，在一周的头一日聚集，研读神的话语，团契掰饼祷告，然后在一周的头一日之后离开那里。在周间呢，他们尽可能的继续聚集在一起，当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出去到罪人所在的地方传播耶稣基督。初代教会的领袖就是使徒，神在头些年把他最好的给了他们，这样他们能够打好基础，坚实扎根。最后呢，是时候在那里安立了一些执事，他们可以带领教会，使徒可以继续做其他事工。然后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如何在一些年之后，最终呢差遣一个人到安提阿，他的名字呢是巴拿巴，并且在那里开始了另一个教会。然后从那里起，教会开始在每个地方的当地社群中出现。通读了保罗书信，我们发现保罗写信给不同的聚会，为的是同样的四个目的：研读话语、团契、在主桌前掰饼祷告，然后是补充第五个，就是每个人都到每个地方去分享基督。你说在他们和我们之间那有什么分别呢？我认为分别就像尾声一样简单，或许他们更靠近火一点，更靠近基督升平的时间一点，以及圣灵的能力显示在神迹奇事这样非常具体的启示。但是差别呢，只是个人尾声的差别。所以我们看到了教会建立的历史。第二点呢，我们开始看教会的事工。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来到这一点，请打开圣经提摩太前书。教会要委身于四个东西，而这些是基础的，那些是那第五个补充东西的动力。第五个就是每个成员都要宣扬基督。但是不仅如此啊，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中还有更多信息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怎样表现。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已经借着耶路撒冷教会和其他教会的模式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呢，我们想要看一看教会的形式是怎样成型的。保罗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什么模式来跟随呢？从圣经的角度分析教会非常有趣，就是教会怎样不符合那个模式。当你试图进入圣经中的教会模式，有一个基本的形式，然后有一整个领域，在其中你可以走你想要走的方向。可不幸的是，多数教会采取了圣经中并没有具体说明的领域，并且发明了很大的传统，那些个传统已经变成了与圣经真理等同的东西，他们无法改变那些传统，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行。所以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个模式中，这个模式无法适应他们存在的时代。首先，教会的事工，我们说教会的基本任务就是教导纯正的教义。教会要教导纯正的教义，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给你们讲什么陈词滥调，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给你们音乐节目，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为你提供给你孩子的娱乐，让青少年不到街上去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从心理学分析的角度来修补家庭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用心理学来辅导你。我们在这里是要教导你纯正的教义，那就是教会的事工，它的开始、中间与结束，那就是教会事工该有的样式。任何不是集中努力教导纯正教义的事工，都是以非圣经的基础开始的，然后在恩典教会，我们委身于对神话语的纯正教义，我们相信那涉及到明确的教导。上一次呢，我给了你们一点原则，我想要你们回想起来。好，所以呢，请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这是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模式，关于怎样教导纯正教义。这里呢有一小节经文告诉我们释经讲道是什么。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就是释经讲道的模式。你看到释经信息所涉及的东西，你读经文，你解释经文，那就是教义，然后你劝勉，然后你应用，那就是释经讲道的三个要点：读经文、解释经文、应用经文。那正是他要提摩太做的事情，那就是任何一个圣经事工的关键。教会要教导纯正教义，可是悲剧在于教会做了所有事情，但是就是不做这个，走遍了全国一家接着一家的教会，看到其中缺乏纯正教义，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我们要传讲纯正的教义，提摩太必须这么做，不只是做到保罗来，而是要做到基督来，那就是教会的模式。然后我们看到，不仅是基本的事工，而且我们看到基本的领袖，我们也仍然在回顾基本的领袖，就是那些教导纯正教义并且加以应用的人。教会是要教导纯正教义，基本的领袖就是那些教导纯正教义并且将它应用到人身上的那些个人。新约中关于教会的设计有两种领袖，两种领袖的阶级或者次序。首先长老，上一次呢我们详细考察过长老的事工，在此呢只是回顾要点。在教会中总是有多过一位的长老，也就是说有多过一位的领袖，没有一个人是主要长老，没有叫做主要长老的这种生物，没有这样的人是一个人来带领教会的，这是完全与圣经原则相反的。圣经原则就是神通过教会中长老的众心志来工作，所以总是有多过一位长老，他们是神认为合资格的，他们对神负责，他们不对会众负责，他们不对委员会负责，他们不对董事会或者任何什么委员会来负责，他们直接对神负责来管理教会。 不是会众管理教会，而是长老管理教会，会众来挑选长老。例如在《使徒行传》第14章21到22节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这指的是保罗，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然后请看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那就是案例的方式。你说，哎，神怎样向教会启示谁是长老呢？以至于教会可以案例他们，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长老是被神委托的，因为他要对主负责。教会透过祷告和进食来挑选长老，在他们心中决定谁是神已经按手在他身上让他担负教会中的领袖职务的。长老挑选的基础不是他们有否商业世界的知识，他们被挑选不是因为他们有先天担任领袖的能力，他们被挑选是因为神已经按手在他们身上，定义要他们承担教会的领袖工作。他们被挑选是透过会众的祈祷、进食和交托给神，而他们因此是对神负责的。那么长老的要求是什么呢？上次我们看到这些要求就是保罗给予提摩太的要求，这一次呢，我们看保罗给予提多的要求。提多书第一章的五节，提多书一章五节，保罗给了提多，提多呢刚好是建立教会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和提多必须得到所有这些信息。他们忙于在各处建立教会，他们需要知道神想要的次序。在提多书第一章五节中，我们看到长老的资格。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他呢被留在那里，是为了克里特的教会设立形式，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在新约传道人案例长老啊，这是有趣的。如今呢，没有任何这样的传道人在各处，几乎没有任何人是这样真正的传道人。当我们听到传道人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与圣经中的传道人很不同的东西。圣经中的传道人是教会的建立者，所以这个传道人提多呀，他要在每一个城市按立长老来管理教会，这些人呢负责领导教会。我是长老啊，一些人呢我们称之为平信徒，他们也是长老，我们是平等的，我不在任何一个人之上，我不比任何一个人多什么，我不是某某牧师，我不是某某神父，我不是某某圣人，我不是某某圣人，我只不过是我，就是这样，不过是个普通的老约翰。借着神，我有荣幸成为这个教会的长老之一，我有特别的责任作为教导长老，但是长老总是复数的。接下来呢，就是要求。第六节，像我上一次说的， 如果你在神面前感到这是神呼召你做的事工，你在圣灵的能量中是有资格做这件事的。我们想要知道那是你的感觉，我们想要知道你是否渴慕这件事，因为渴慕这件事是好事。像保罗所说，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那很明显不意味着是完美，否则呢，我们全都不合格了。那意味着他的生命中没有大的污点，是每个人都指出来批评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你们知道长老的资格吗？他的孩子必须是信徒，他的孩子必须是信徒，他必须给出证据，就是他能够有效的向自己家人传递信仰。长老的儿女必须是信徒，他们不能是不服约束的。有一些人，他们的孩子虽然信主却不服约束。我确信我的父亲为这一个特别的要求而奋斗了多年。一个人的孩子如果是外邦人，就不能被委任为长老，他们要跟随父亲的信仰，并且显示出敬虔的行为。当然，你不会期待见到一个孩子里面有完全的圣人特质，但是要显出敬虔的行为。然后他在第七节说，这里他用了监督这个词，这再一次的是与长老一样的，这不过是描绘他的责任，而不是他的职位。他是长老，他的责任是做监督。主教就是监督的意思。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也就是说他意识到自己是管家，也就是说他并不拥有任何东西，他为了基督的身体而管理神的事物。不任性，他不是为了取悦自己，不暴躁啊，脾气坏，不因酒滋事，还记得吗？我说过，那意味着他不会长久待在酒的旁边。他们在那个时代唯一可以喝的就是酒，那水呢是不洁净的。当你喝酒，你喝过就走开。如果你一直喝，如果你拿着酒瓶喝上很久，那就是证据了，证明你有问题。不因酒滋事，不打人。打人这个词意味着他喜欢使用拳头，啊，不是那种人。不贪无义之财，不追逐金钱，啊，完全不是这样的。第八节说，乐意接待远人，那意味着他喜欢开放他的家，让陌生人进来。如果你这么做，如果你打开你的家，那么你就会让家变得井井有条，对吗？那就是为什么经文说，他必须有信主的孩子，他必须管理自己的家。如果他无法管理自己的家，保罗告诉提摩太说，那么他怎么能管理神的教会呢？他需要有一个家，可以对任何人开放，让人进来看看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好展示出来。对陌生人有爱的人，那就是接待远人这个词，喜欢让陌生人进来。好善啊，这里暗含着人这个词，它意味着善人， 也可以仅仅意味着善良而已。庄重啊，他知道轻重缓急，这个人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公平、圣洁、自持啊，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过这些了，但是这一次呢再次出现在这里。我要补充，这个呢不是个董事会，不是委员会，这是神任命的人的团契，是神认为合资格的，是神给予恩赐的，是圣灵充满的，是给予地方教会来管理教导那个教会的。上一次呢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看到这一点，经文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假设了长老来管理，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当然因为那就是教会的基础任务，那就是要做的事情里面最难的事情，那需要最有节制、最努力、最多的工作，要与撒旦战斗，以成为神话语的忠心老师。所以长老要被尊荣，这是有尊荣的职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有两节经文我想要很快的和你们分享。第十七节可以给你们一点观念，就是这些长老在一个城市是怎样被委任的，至少是在以弗所是怎样做的。保罗要与以弗所长老见面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二十八节经文说了这一点。在这里呢他在对长老说话，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长老教会的领袖，神话语的老师，在一个被给定的地方状况中管理信徒团契的人，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需要为自己谨慎，他需要持续的评估自己的生命，也为全群谨慎。我们作为长老也要负责为全群谨慎。有时候说啊，我们为教会中每一个人祷告，那是非常容易的，那是讽刺的。我们需要为神给我们的全群中的每一个人谨慎，点出他们来，标出他们来，看到那些受伤的，那些有问题的，哪些有需要的，特别为他们祷告。我们的长老在一起分享，甚至在今天早晨聚在一起有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在你们任何人来之前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今天早晨在一起为你们大家祷告，特别是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而祷告，求神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在你生命中工作。不仅如此，我们不仅是为全群谨慎，而且他说牧养神的教会，我们必须喂养他们什么呢？是什么呢？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负责为我们自己作为长老而谨慎，也要为神的羊群而谨慎，标出他们，看到哪些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关心、我们的惩戒、我们的责备、我们的责骂、我们的爱的人，无论他们需要什么，去向他们做那事。我们作为监督也有责任牧养神的羊群。所以长老掌控了教会中的教义和惩戒，这是严肃的责任，这是对神的严肃的责任。但是对于那些为此职分被挑选的人，这也是有大尊荣和大奖赏的责任。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呢是这样描述长老，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啊，接下来就是他对长老说的，请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牧养群羊并且照管他们，认真看发生的事情。当一只羊受伤，牧者真的是要作为被呼召的牧羊人，要去服侍那只羊，为羊群谨慎牧养他们，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因为哎呀天哪，我必须要这么做呀，这是我的工作呀，我必须要多管闲事啊，天哪，这真是令人讨厌的，这么去做吧，不是的，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你不只是服侍有钱人呢，他们可能会把你挤出去的，乃是出于乐意，无论谁有需要你都会去，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你不是用铁杖来管理他们，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你晓得领导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吗？是做榜样，设立模式，设立模式。如果你试图领导人，而你呢不是一个榜样，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会对你的领导有反应，你需要以榜样来引导他们。然后他这么说，啊，这一点很棒的，弟兄姐妹们，这值得做。如果你是长老，因为这节经文，这很值得。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是冠冕应许给那些照管教会的人，这是何等蒙福的应许啊！得到那冠冕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将能够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脚边，因为这真的是属于他的。然后呢，还有第二个职分，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节，要记得我说过，耶路撒冷教会是由使徒引导的，但是最终他们是时候要离开了。在若干年之后，有一些足够成熟的人，他们有基督徒的品格，可以接过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权了，使徒就可以离开了。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时候到了，他们预备好了，在那个教会里面按立一些人，他们可以做领袖，而使徒就可以到其他事工中去了。第一节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教会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照顾寡妇，所以呢，有一些争论，他们认为大多数的好东西都到了犹太寡妇那里了，不过是众多这类使徒不想要摆弄的小争论的一个，所以那是致命的一击。第二节他们决定了，兄弟们，是时候离开这种吹毛求疵的小问题了，我们得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二节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换言之，我们试图研读来把教义传递给你，我们正在研读神的话语与你们分享，但是我们得到这里伺候你们吃饭，又跑这里照顾这个，跑那里做那个，我们离开了神的话语。他们理解， 他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第三节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他们负责把财政交给有需要的不同人，这样长老就可以完全专心于神的话语与祷告。我们在第四节里面看到这一点。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为长老设立了模式，使徒这么做了，让我给你们执事的资格。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这不意味着垂头丧气的无聊类型的人，这意味着认真思考的人，不一口两舌，不会告诉某一个人一件事又告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些事。再一次，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不追逐金钱，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也就是说，他必须像基督，那就是这个陈述所说的。我们不会花时间去解释这一点。真道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信仰的奥秘是什么呢？神在基督里，对吗？那就是奥秘。神和人在耶稣基督里为一。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这奥秘，意味着活得像基督。是的，他必须像基督。第十节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你不可以让任何人都做执事啊，你要观察，看看谁能证明自己配得做执事。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然后第十二节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第十三节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做执事呢，有一些标准。如果你是执事，你应当回顾这些标准。如果你符合这些标准，但是这里的人还没有任命你做执事，你应当被任命为执事。我们要请求神向我们启示你的名字，为的是你可以在神给你的这能力中服侍这个地方教会。如果你在这里，你是圣经说的长老和执事，那么这是我们借着祷告和禁食决定的。这样你可以被提到神在这个地方教会中为你设计的服侍之处，因为我们需要你的领袖才能。哦，还有标准，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像基督无可指责，一个妻子的丈夫，管理孩子啊，等等等等。完全没有讲到教导，你们留意到了吗？因为执事的事工不是教导的事工，执事的事工是执行行政事务，管理教会的事工。但是你留意到了吗？这里没有关于做事方面的要求。这个人可以是数学白痴，那甚至不是问题。这里的问题都是关乎属灵方面的。比起透过聪明却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来工作，神用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更轻松一点。所以每个资格都总是如此。顺带提一提呢，我也相信圣经中可以有女执事。第十一节说，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这里的妇人可以指女执事， 有人说这里指的是执事的妻子啊，也有人说指的是女执事。但是如果你读罗马书的第16节，似乎菲比在那里被称作仆人，这个词和执事这个词一样，所以菲比可能是女执事，因为需要有一些妇女来帮助女性候选人来施洗，来帮助他们穿衣服啊什么等等等等，需要有女性来煮饭以及照顾寡妇的事工，所以这似乎表明有女执事与男执事同工。第11节说，这些人必须端庄，不说谗言。不说谗言的女执事啊，有节制，他们也知道轻重缓急，凡事忠心。你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如果在教会中获得这样的领袖，你就得到此就预备好发展了，那就是领袖身份。要记得教会中的每个领袖都不对会众负责，他们对神负责。对神负责，那就是基督给教会的领袖，就是这样，执事、长老，或许还有女执事，来辅助男执事，就是这样。你看不到任何组织结构表，弟兄姐妹们，教会的组织结构表是一个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好，现在就来到最后一点，会众。最终呢，我们要谈到你们当中所有的人。你们说是的，你们这些执事，是的，来吧，你们这些长老们，现在轮到你们了，我们要在这里谈到会众。好的，圣灵会对你们说话。教会的基本任务就是教导纯正教义，领袖的基本任务就是做教义的老师，并且把教义应用到会众中。圣灵充满的人，他们的基本任务，他们学教义，出去做一些事情。你们是神对领袖设计的所有事工的目标，这样我们可以与在那里的你们交流，或许某一天你们会成为执事、长老，像神所设计的，或许呢成为传道的人、牧师、教师。但是当你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他就会交给你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到了最后的层次，就是会众。这真的是一切聚焦的地方。羊群要做事工的工作，你晓得领袖并不做事工的工作，我们成全圣徒，好让他们可以做事工的工作。像以弗所书第4:11说的，事工是你们的，我们的事工就是祈祷、教导纯正教义，你们要做事工的工作。我要告诉你这是如何运作的。请听希伯来书第13:17，这是你们作为会众的第一个一般性的责任。希伯来书第13:17是这样写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这不是负担，但是假设教会的领袖是被圣灵充满和引导的，我们要依从，因为他们是直接与神相连，代表了基督，作为大牧人下面的牧人来服侍的。我们要顺服他们的事工，晓得这真的是神的事工。我们可能不理解这事工，我们或许会不同意他们尝试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位置就是要依从，那就是让教会次序成为对世人的活见证。有很多东西会腐蚀教会， 真的会搞乱他的见证。其中之一呢，首要的就是非常糟糕的领袖，假教师。那些无法教导教义的人，建立在花生和爆米花之上的，而非建立在神话语上的教会。搞臭教会的另一样东西就是不跟随领袖的会众，因此教会分裂、破裂、破碎了等等，这些都显示在世人的面前。每个人都得落入圣灵设计的范畴，要忠心，要依从。好的，所以首先一般性的责任，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你们在爱中的指导。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对神负责，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你看到，你必须要意识到，你是我们生命中的负担。比起管理基督的教会，关心属灵问题，有很多事情容易得多。你们不可以离开他们。你晓得，你是一天24个小时，一周7天的与他们在一起，没有止境啊。我们好像呢，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而我们无法作为忧愁的领袖而工作，我们是喜乐的工作。我们必须照顾你们，并且为此对神负责。你们的工作就是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好，现在让我们花几分钟具体看一看责任。教会中一个人的责任，他在地方教会的聚会中有什么责任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要读给你们听一听，让神的灵教导你们。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八节，这里基本表明了一个人在教会的责任。这里很明显，指的是男人。我们会从代词里面见到的。人若不看顾亲属，这里说的是他的双亲，他做寡妇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所有人。人若不看顾亲属，这里讲的也是负责的任何人，即便他们不是相关的，就是背了真道比不幸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信仰是建基于爱上的，这是建基于有责任忠心的做你的责任。如果你甚至无法借着出去看顾家庭来告诉世界，你忠心的做你的责任，对你自己的家庭表明了爱，你们就是否认了基督的基础本身。我意识到有时候啊，男人没有工作，他们下岗了什么等等，但是神期待在教会团契中的基督徒男性要工作来供养家庭，不要接受救济。除非呢，你有某一种身体的缺陷，那么教会应当照顾他，不要由工作的妻子来支持。啊，我们一会儿呢会谈到妻子的。男人却要供养家庭，否则他就是否认信仰原则本身的人。这个原则呢，就是爱和责任，还要尽责。然后第六章一节，这里谈到了另一个角度。如果你确实有工作，那么这里指的就是你。凡在轭下做仆人的，我们会称之为雇员啊。换言之呢，你是为老板打工的。当以自己主人 配受十分的恭敬，服侍他，尊荣他。无论你的雇主是谁，都要服侍他，尊荣他。好，然后请看，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再一次，你工作中的坏见证，就是不顺服你对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尽的责任。你需要服侍你的雇主，要给他尊荣，无论他是否配得。这不是问题所在，这是顺服的问题。为了你的见证的缘故，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的缘故。第二节你说，哇，天哪，我有一个基督徒的老板呢。好，请看这一节第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这意味着如果你有一个基督徒的老板，那不意味着你可以混日子了，那不意味着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在教会里你就可以闲逛啊，不可以的。但是请看这一点，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换言之，如果你有基督徒老板，那不意味着你可以闲逛了，那意味着你要更加勤奋的工作，不要利用那个优势。你说，哎，这重要吗？当然重要了。请看第二节的结尾，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哎，我再这么做。我们需要忠心于雇主，尊荣他，为的是我们的见证。如果我们为基督徒工作，我们就要更加尊荣他，因为他忠于基督。好的，对于弟兄还有更多的责任。提多书第二章九节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要顶撞你的雇主啊，完全不要。敬虔的见证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私拿东西啊，哇，那就是偷窃，从收款机里面偷窃。要显为忠诚，以致凡是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你知道，当你在雇主面前活出敬虔的生活，你真的就会在美德上再添美德。神的教义看起来很美，但是当你活出美丽的人生，你就尊荣了神的教义。你的雇主或许信神，但是当他看到你敬虔的生活，神对他而言甚至会变得更美，因为他能够看到他彰显在你的生命中。所以我们要尊荣神的教义，那是何等美丽的思想啊。弟兄们，在另一个层面呢，我们要去教导。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二节经文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二节告诉我们，要教导纯正的教义。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好机会认出这指的是教会中的老年人。你们能够教导年轻人呢？我们要自制、端庄、自守，知道轻重缓急，自制强健，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那三样东西真的是很重要的，信心、爱心、忍耐。 信心就是对神的态度，爱就是对人的态度，忍耐就是对麻烦的态度。我们要在这三样上都纯全，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与执事一样的品格。然后关于年轻人的另一件事，我们跳到第六节。年轻人，这是指的青少年呐、男孩啊、年轻人，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这意味着自制，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第七节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甚至年轻人也应该知道教义。他说，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那就是尊严啊，认真真诚。然后第八节，言语纯全。年轻人说那些不值得说的事情啊，这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说你必须三思而后言，你应该真诚，你应该举止庄重，你们的教义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你们应该显出善行的榜样。年轻人呐、我们要成为神的标准的模式。保罗告诉提摩太，要自己向信徒显出榜样。所以你看到了弟兄的责任，他要供养家庭，否则呢，他比不幸的人还要糟。他要教导他人，让他们也可以教导他人。他要在工作上忠心，就是顺服雇主。如果雇主是基督徒，他要更忠心。如果可能的话啊，他也要认真冷静，有信心、爱心和忍耐。他要是纯全坚固的。年轻人，我们要成为信徒像别人的榜样，我们要活出像神一样的生命，我们要在教义上无可指摘，要认真真诚，我们的言语应该造就人。好，现在呢，我们要说一说姐妹了。姐妹在教会中要做什么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到了姐妹的着装。你说，哎，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呢？基本上因为神想要你了解呀，放在哪里不是为了处理二十世纪的问题啊，放在哪里是因为这是一个模式。好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又愿女人，哎，巧合的是让我倒退一点啊，第八章对于弟兄呢多讲了一件事。经文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男人要恒常祷告。然后第九节说，弟兄们，弟兄们的模式就是聚在一起祷告了。姐妹呢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要留意的。弟兄不务正业等等，那是容易的事情，他们需要专注于祷告。姐妹需要在身体上预备自己，说又愿女人以正派衣裳为装饰，那是相当简单的陈述。我相信那是神的话语中关于信徒着装的基本原则。当我们来到一起团契的时候，我们要穿着正派。人们对我说，哎，你想到这种事情吗？啊，你喜欢那种开口的长裙吗？你喜欢那种露腿的短裙吗？你喜欢牛仔裤吗？ 别问我，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因为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关键是要正派。圣经没有说有一个三英寸过膝的规则啊，没有的。但是有些东西呢是相当明显的，有些是正派的，有些穿着是不正派的。对信徒而言，那不意味着如果你带未得救的朋友来到教会，你来听福音，我们呢有保安团在那里，哎，对不起女士，你必须坐在巴士里直到礼拜结束，因为你的着装啊不合适。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给信徒的，带着敬虔敬畏的正派着装。你们晓得那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吗？有一种羞耻感。你知道这整个时代处理的是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身体感到羞耻。朋友们，很抱歉，自从罪进入了伊甸园，我们就有权利为我们身体的堕落而感到羞耻。他因为罪而堕落了，肉体对罪很敏感。保罗说，作为女士，我们甚至需要有感觉，这不是极端的心理学说的什么创伤式的东西啊，而是要有足够的羞耻感，要正派，那很重要。节制的观念呢，是为了避免极端。我的意思是，教会里面没有给一个人的着装是被设计来炫耀留余地的，那不是关键。那对我们尝试做的事情，对神的灵想要做的事情，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就是我们会被他人的着装分散了注意力。我们要带着敬虔的敬畏和节制正派的着装，我们要避免极端，不穿不道德的着装或者为了炫耀的衣服。这很有趣啊，就是不编发啊，不编发，这里或许说的是编发辫呢之类的，不与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就我们理解，在保罗的时代，他们有编发辫的流行样式啊，或者绑成了一圈了，然后他们把所有的什么珍珠啊、黄金啊啊都包含进去。你们可以想象，一个可怜人与其他信徒坐在一起，某位女士满头珠宝的坐在她的面前，哇，这令人绝望啊！这个人会坐在那里想，天哪，那珍珠值89个德拉克玛，天哪，那个，哇，看看那边那个孩子的尺寸呢。你们晓得他在那里本要做什么的概念就失落了，他不可能坐在那特别的展示背后专注于某个虚空的公开展示他所有荣耀的女性还可以听明白信息。我的意思是，他们花了大笔的钱，据说呢有些人的头上有价值10,000美金的东西，当然那是极端的情形，那就是他在说的。我不认为如果你想带一串沃尔沃斯珍珠，没有人会就此给你找麻烦的。哦，如果你不过是在耳朵上带2美金的耳环，那当然没有什么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试图变得讽刺人，我们要说的是，对于那种炫耀的展示，在那些到这里来敬拜神、分享神话语的人面前炫耀你的财宝，没有任何余地。我们在这里要着装正派， 为的是不要发出震动，让人从神想要透过他的圣灵和话语做的事情那里分了心。所以姐妹们，要对于如何穿着非常小心，要非常正派。那就是问题了，那就是答案，不要有那种令人分心的头发。如果你进来，你的头看上去像在打蛋器里面梳的，那就是最糟糕的分心之事了，那非常令人分心，非常令人分心。比起如果你用一些东西装饰头，那更会令人分心。但是很明显有一个平衡，如果你想要看起来啊，你想要穿一些正派但是有珠宝的衣服，那没有问题，那不是关键。关键是当你变成了奢侈，那就令人分心了。在第十节，是这一节的正面结尾，说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虔的女人相宜。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敬神的女子，你当然会看起来像关注敬虔事物的人，而不是关注炫耀的人。敬虔的人不关注展示自己。然后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些其他事情，就是当女性聚在一起的时候的事情。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在公共礼拜中，女人不可以说话，那就是标准。女人要在私人时间做教导工作，我们一会儿呢会看到这一点，但不是在公共的礼拜中，他们不可以教导。你说你相信有女性传道人吗？不，句号，告一段落，不。那正是这一节经文谈到的，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第十二节更具体的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在圣经中没有女性传道人这一回事，没有，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公开的礼拜中，女人的责任就是要正派，要安静。女人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啊。提多书第二章我们很快会结束。提多书第二章三节说，又劝老年妇人，这当然指的是年老的女士了。年老不意味着你是破旧的，不过是意味着你成熟了。第三节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这是这么重要啊，不说谗言。你晓得那个词在希腊文是什么吗？专是诽谤的人。有时候呢，没有太多事情做的老人呢，即便在今天也很容易会有问题的。电话呢，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呢，老人很容易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说三道四，有时候呢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其他时候呢意识到了，开始说某些事情变成了真问题、真绯闻。最多教会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分裂了，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我可以想到的事情。那正是我们在这一间教会的合一中试图要避免的。所以女人要关注，不要变成假的控告者，专是诽谤的人。但是他们要表现圣洁，不给酒做奴仆啊，这是好的。你说女人可以教导吗？下一个词说的什么呢？是什么呢？第三节最后一个词， 用善道教训人，那他们当然可以做老师了，但是不是在公共礼拜中用善道教训人。第四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你说，哦，我们似乎无法对这里的女孩做什么。有时候呢，人们来找我说，你看到那个女孩的着装了吗？哎呀，我的朋友们，你晓得那不是我的领域，我会做我所能做的。我们的领袖会做他们所能做的，关键是年老妇人指教少年妇人。如果你看到一个年轻女孩，你觉得她的着装不正派，或者她需要灵性的辅导，那就是你的责任。朋友们，弟兄姐妹不断的来问我，我是很认真的。每一个星期他们说，哎，牧师，你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什么都不会做，那不是我的事工，我会在神交付的领域中尽我所能的去做。如果我看到一个人的需要，我会去找他们。但是如果神把某人放在你的心中，他需要一些协助，那么那就是你的责任。你无法期待一两个人把所有人的所有事情都做了。如果你感到在某个年轻女孩需要协助和需要爱、鼓励和教导，那你在神面前的责任就是要去找她。你认为为什么神的灵会引导你注意到那件事呢？那就是彼此服侍的意思。我很欣赏一个事实，就是你们当中一些人是这么做的，那太棒了。你有那份爱中的责任，来对于年轻女性给予指导，设立模式榜样，这就是你应该教导他们的，这是好的。教导他们节制，我喜欢这一点。还有爱丈夫爱儿女，请留意下面这一点，谨守贞洁啊，请留意这一点。还有料理家务，你说，哎，你的意思是年轻女性应该留在家中吗？那就是经文说的。然后下一个很棒啊，哇，天哪，这真好。他说，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牧师不负责四处跑，教导每个人每一样东西。如果神引导你，把某人放在你心上的话，那就是你的责任。你们要教导年轻女性什么呢？好的，让我们再次的重温，有节制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哇，那么多年轻女性困惑，为什么他们的孩子这么难管教呢？为什么他们有问题呢？问题出在他们从不在家与他们同在，他们从不在家教导他们属灵的原则，是对他们自己生活的模式很基本的东西。然后呢，待人有恩，待人有恩呢，就是和善，那就是有益的美善，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呢？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我的朋友们，你个人的行为决定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见证，你知道吗？然后他继续谈论一些一般性的责任，例如祷告啊、教导啊、服侍啊、给予、分享、传讲福音啊等等。好，你们可以自己去研读这些。父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您今天教导我们。主啊，请帮助我们将这些原则应用出来，是为了您的荣耀。 这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